请诸位大德翻开《禅宗永嘉集》论本第24页，我们今天从24页论文第9行下半段第3对治则，我们今天从这个24页第9行第3对治则这个地方开始讲起，请看论文第3对治则，以积极自圆力，以心心自分助，用此二药对彼二病，故名对治。我们记得前面所讲到的这个修学什么他，这修学什么他，就是把我们的妄念止息也就是去掉我们的分别妄想，然后证我们清净的心体，也就是证得我们的本地风光。那在初学奢摩他的时候我们首先要认识五个念，前面也讲到一定要认得这五个念。第一个念是故起念，第二种是串习念，第3是接系念，第4是别生念，第5是寂静念。那在这五个念我们前面都已经介绍过了，是前面4个故起串习接系别生，这是病。第5个寂静念是药是对治前面那四种病。但是如果你还有这个寂静的念在，它也是一种，因为你药没有放下，药反而也变成病了。所以当你用寂静念去掉前面那四个念以后，这个寂静念也不可存。所以当你这五念寂离的时候这五念停息的时候，那就是见性得了一念相应，那就是你证到那个临知的本源，你临觉性的本源，我们也可以说是叫刹那见性。但是这不见的就是这么一见就永见了，也就是一悟永悟了，不会再转变了。所以为什么中文里面有讲破初观、破重观、破老观，那破初观就是得了这一念的相应，那接下来那就要保任了。但是如果你是根性大力，一悟悟到了极处了，他本来就在定里面了。像中国许多祖师大德，他从小就出家，就一直在道场里面，没有受到世俗的熏染，所以心很纯，非常的纯净，所以他一悟就悟到了极处了，所以不会再退了。那当然说不定他一悟得了相似记或者是分证记都不一定。那如果是一悟只是刹那见性，那习气还在，那就需要保任了。那在这保任的过程中，你就要认的这六种料简，这是我们上个星期所讲的六种料简第一种就是四病，第二种是四药，第3种是四对治，第4种是四过生，第5是四是非，第6是四正助，来保持你这一念的廉洁性。那四病，病就有两种，一种是原理攀缘境界失利一些这个事物就是失善失恶等等这些原力心。第2是无忌，无忌这种善恶都不失，寂然而昏住这是种无忌的现象，它不是完空，它是种昏住的现象，跟无明是相应的。这是这两种病，只有两种。那药有两种，这药就是对治那个原力跟无忌，让你时时都能够达到心心积极、积极心心那个觉照心。所以这药有两种，一种是积极 第二种是心心，积极是让你一心极静，心里没事，极静永安。为什么极静永安？内心无事。心心是什么？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对境界是非常的清明，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很聪明、很伶俐啊，积极啊，是这两种病。那这是两种药。那所以上个星期我们讲到，这积极是为不念外境善恶等事，心心是不生昏住无忌等相啊，这两种是专门来对治前面那两种原力跟那个无忌的病的。所以呢，今天我们就要接着讲这第三种对治。怎么对治呢？对治者以积极治原力，以心心治昏住啊。那当然这里讲的原力不像我们初学什么他啊，初学修止的人啊，比如说我们啊刚刚修学坐禅，他的那个妄心非常的粗猛，那个习气非常的重，所以有时候你连数息都压不了，念佛也压不了，他还是会随着境界转。所以我前面跟大家介绍过啊，你想在坐禅中把心安住下来啊，让心不打妄想，你白天一定要关照啊。我也介绍过那五种关照对治我们白天被境界所转啊，你心被境界所动的那种五种做观的方法。如果你白天的用功得力啊，一心常常啊，心里都常常啊很平和很安详，不会那个起大风大浪，不会在那起波涛，你啊晚上或者是空闲的时间你静坐坐禅，很容易心就定下来了啊，就能够安住下来了。从这里用功啊，所以从这里用功啊，然后从这里用功还要初学奢摩他，从这里用功还要试着五念。前面我们讲的这五念，当然了，在佛法里面的止绝对不是用压的，不是用压，不像外道以身止灭，以灭止身啊，它是用智慧的关照。所以虽然讲止，它是依观而修止啊，那我们底下会讲观，那观是什么？也是依止而修观。但是止为什么先正体你才能够启用？所以我们一般都先依止而正体，所以你心里离了妄想了，而正的清净的自信，然后依体启用啊，能够普度众生啊，契入诸法实相，普度众生，那都是止观双运的啊。所以我们相止，你一定要知道这些外面的境界的幻化不实的，这是我们自己业识变出来的，它当体即空，幻化虚假，缘起无生无自性，是业所变现出来的。你在日用平常中用这样依止而修，依观而修止。当你在静中修定的时候，因为你白天用功得力嘛，啊，你即使被白天啊跟尘接触、处世待人接物所受到的影响，那种顺逆境界的影响，你想，其实境界是幻化不死的，我为什么还要被它影响呢？放下它，放下它，你这样就可以从这里用功来消除掉我们的故起念、串习念、皆系念、别生念啊，而达到寂静。最后这个寂静念的舍了，得了这一念清净，一念相应了啊。你在这个修学禅定上一定啊有一个程度了。所以他这个这里所讲的以积极之原力啊，这原力到这个时候并不是很粗猛，已经很维系的，只是还有那一些习气会攀连接善恶诸法啊，这习气。所以他这时候以积极对原力，你只要一提起观啊，放下妄言，心里一提 啊，用寂静的方法一提，马上就会放下来了。他不需要再啊，像我们初入学的一样，用数息啦，用念佛啦，或者是住心观境，或者是把心凝住在某一个地方，用这样来对治原理，他不需要，他只要一观一提，幻化虚假的东西。为什么想这些呢？保持你坚定的心，用你所证得的，得到呢一念相应的那个理，反照一照，啊，一照心就静下来了。所以啊，古德告诉我们，若得了一念尽性，也就是得了这一念相应的，啊，那你要调益你那个孙啊，胡孙子，也就是孙悟空，就容易多了。我们现在还不得见了这个极尽的心体，不见的离体，所以我们呢，调益我们这些胡孙子，也就是心，我们渐渐心是心猿意马，我们要花很大的劲。像禅宗里面识牛图，看到找牛，找到那个黑牛，哦，那个牛不听话，然后慢慢变成头白了，身子白了啊，那就好调伏了。到了你得到这一念见性，你要调伏你的原理心就容易了。他用你所证的那个原理心，因为你已经连寂静念都可以放下了，所以你只要一提一观照一觉照，心就静下来了。所以他就用积极来治原理，放下万年啊！我干嘛会有想这些事情？放下万年，一提一照，原理心就放下来，因为他已经达到这样的功夫了。他不是用前面那种入手的方法，数息啊、念佛的啊，把心安住在某处的啊，他不是用这样，他只一提即照，用积极放下万年啊，不打妄想，一扫就除了。因为他已经有了基础了，所以在这里的说明就比较简单了，以积极之原理。但是你首先你一定要知道你已经起了原理心了，如果你不了解你起了原理心了，那真的麻烦又来，又是串习等等啊，有串习又变成固习了啊，那这个事情就啊变成悟后迷了。所以一定要时时要警觉。为什么叫悟后的修行更如上考批啊？他随时的警觉，一起原理心马上一对峙一照就把它放下来了，这样功夫慢慢成熟打成一片，他才能够入相似寂，而且我们讲的破重关啊，然后继续用功才可以破牢关的生死关。若轮刀上阵亦复如是，在最任何激烈的环境，他的心还是积极心心，积极积躁，积躁积极啊，体用一如啊。所以积极之原理，以心心自昏住。那如果是你这个昏住了啊，前面讲这无记啊，这无记就是这种昏住的现象，这二种啊都不是真心。所以你看病有两种啊，一种原理，第二是无忌。这无忌就是一种虽然不念善恶，但是有点昏迷，有点昏住的现象啊。我跟大家介绍过，那是一种无明，虽然它不是睡眠，睡眠是很重的无明，因为我们有夜视嘛，人有人的夜视，过去就是夜视，所以这夜视招感了这五阴身，这五阴身它会累，需要睡眠。睡眠其实它就是一种大无明，但是睡眠并不是什么都不知道啊。所以你的闹钟一响，你还是会醒过来，它只是你的心思的活动非常的迟钝啊。你看那个四禅天人，他就不用睡眠了，他根本不用睡眠。初禅天人，他觉得疲倦了，他稍微一禅定，马上就恢复他的精神了。我们不行，我们一般凡夫要睡眠。但是如果你是修啊修行的境界啊，得到了禅定以上，真正得到初禅、二禅、三禅、四禅，他的功夫很深了，他也不需要睡眠，他以这个坐禅 来代替睡眠，而且呢，睡眠还会做梦，睡眠也会想。但是你真正坐禅到了无念的时候，那种恢复疲劳比你睡眠还要快，还要快。所以真正得了初禅的人，他疲倦了，他稍微静坐一下几十分钟，他就恢复他的精神体力了。那这种分住也是一种无明的现象，但他不是睡着了，但有一种昏住所以这里不用无记来做代表，他用昏住，因为它是一种昏灭的现象，脑筋不是非常的清楚，不是非常的灵俐，不是非常的聪明啊。那这个时候怎么样呢？就要用心心来对治，心心就是要提，让他精神非常的清楚清明，脑筋非常的清醒清明，不要这种昏昏沉沉的啊，昏昏沉沉大家都有这种经验啊。那碰到这种情形，那像这个啊前面讲的，你原力啊，你可以用理观把你的妄想去除，但是如果你是昏沉的，你提又提不起来怎么办？对不对？昏灭提一下，哎，一下又昏灭了，怎么办？以前，南怀瑾老师啊，他教导人家坐禅。如果你碰到这种情形，他就要他的学生啊，要么就猛猛的叫闭气，眼睛闭气，闭到你受不了的时候，简直这是很难受的时候，然后大声这样把它吐出来，用这种方法来刺激一下。那有时候就猛然把身来提提提提到最后这样大声的呸一声哈，然后把真诚提一下，把它提起来，提神提起来。如果像这种方法都不行啊，都没有办法提啊，也许你这么把呼吸停止，一直憋气憋到忍不住的时候，然后这样吐出来提一下子，哦，过个十几分，又开始有点，啊，这个昏住又产生了，没办法了，啊，怎么办呢？他叫你运动，啊，干脆跑去运动，啊，或者外面走动走动，运动运动，啊，来让体力恢复。有时候人没有运动也会有这种现象。那如果还是不行，运动你回来以后，这个过了一阵子又开始昏灭了，那怎么办呢？啊，那个蓝老师他叫你去洗冷水澡，冲一冲冷水澡，冲一冲啊，把精神恢复啊，用这样克服啊，因为至少克服过去就好了。如果你一直让他保持昏灭啊，反正昏灭我没有睡着就好了，昏就让他昏吧，那你这样昏灭下去养成习惯了，那就不是心心机，就不是有真正的清明了，就不能像菩萨这样一中观一切，一中之一切啊，能够圆观一切，非常的灵敏，一看到这个能圆观一切，然后能够知道过去现在未来啊，这脑筋非常的机敏了，那不是我们四肢变通了，是智慧啊，你养成习惯就不好了。那如果你还不行啊，像我们的周居士，他常常会昏迷，我就劝他喝咖啡，对不对？这最后的方法没有办法嘛，就喝咖啡克服一阵子，克服过了啊，不要让他养成习惯，他慢慢就会突破了。所以这里所用的是以心心来治昏住，但是大家知道啊，我也知道啊，啊，心身让脑筋清清楚楚，非常的清明了，或者清明提一下又劲又不足，又开始昏起来了，那就用其他方法来补助啊。我是啊，把这个以前南老师南怀瑾老师他所建议的用讲憋的呢呸大声的呸一下，哎，把真的提一下，那么他憋气憋得很难过的说，对不对啊，提一下啊，完了运动运动啊，冲冲冷水啊，那最后那一招是我发明的，喝咖啡喝茶，浓茶喝一喝啊，哎，来提神，用这样来突破。他突破以后，他那个昏灭就会越来越少。如果你不去改善他，他就 一碰到你啊，这个把原力心去除了以后，啊，心静下来没多久，它又开始昏灭了，无记了，无记的业重就变成昏灭了，所以一定要注意这两个，要把它保持平衡。为什么叫定慧等持？啊，这个定久了容易昏灭，慧久了容易又生这个原力，所以定慧等持啊，让它心清净，但是又不打妄想。让他体用一如，所以以心心来自昏住，用此二药对比二病，故名对治，所以这对治。第四，过深者会急急久生昏住，心心久生原力，因病因药发病，故引过深。那这个对治，对治久了以后，它又产生另外一边了，因为这相对而生的嘛，相对而生，所以大家就知道为什么你用压的以生止灭，以灭止生，到最后都会弹性疲乏的，到最后都弹性疲乏，所以你看那个无想定寿命很长，最后还是会这个定境会消失掉了，非想非非想出定，寿命很长，时间很长，八万大劫，最后呢他还是定境会丧失掉了。唯有恢复你自信本定啊，不是刻意去对治的，不是去压制他的，是恢复他的本性，那就万事 OK 了，万事毕了。像六祖大师讲的啊，自信本定嘛，自信无非是为戒嘛，你不要用那个戒来去掉恶，不需要嘛，自心无非嘛，啊，那自心无痴嘛，他本来就有智慧嘛，那是为慧嘛，那自信本来就不乱嘛，是为定嘛。如果你用定在那里服，定久了弹性疲乏，那个乱就跑出来了，所以那是相对而生的，相对而生都不能究竟，只有恢复它本有的风光，它本性就是这样，那就万事 OK 了。所以你在保证的这个功夫中啊，你看你用对治了，你还是在相对两端里面呢，所以你用对治久了，另一端又跑出来了啊，所以另一段就保出来了，所以你就是必须这样不断的这样啊，是知道过，然后知道对治，然后过深了，哎，你又怎么来调整？调到最后呢，念念见性啊，它不会再退失掉了，三不退了，对不对？念念都见性了，念念自见本性的妙用，三不退，那绝对就没有问题了。既定既会，既会既定啊，我们常讲急而常用，用而常急。急用不二，体用一如了，啊，那就真正解脱了，真正成就了。所以这第四过深者啊，这是因为在相对里面嘛，对治里面呢，会急急久生昏住啊，啊，那急急久，啊，那你用急急来对治我们的原力，好，对治了，急急，好，你先急急，可是急急久了。你有这种对治的心在啊，你不是自信的本极啊，你是自信本极上加积极啊，你是在保任加积极，所以这积极久了以后，它又什么呢？它变成昏住了，生出来了，昏住变成无记生出来了啊，因为它是相对待的啊，它不是恢复你自信的本极嘛，啊，自信本定，自信本极嘛，所以。古德常讲，有定无慧是增长无明，那有慧无定是增长邪见嘛，所以一定要修学，一定要定慧等持，由定慧等持达到定慧一体，既定既慧，既慧既定，定是真如门，慧是生灭门，那就证了一心，就定慧一如，定慧一体了。所以这种对峙的里面，一定另外一面啊，另外一边就在那里等着你了啊，等到你这边慢慢慢慢疲倦了，哎，另外那个坏的一边又产生出来了，所以第四过程的急急久，你用急急来对治，你那个原力心啊，原力被你扶住了，你变成一心无事，清净极净无事啊，一心清净极净无事，久了久了久了久了久了，好了，又生无记出来了，又生昏灭出来了。要跑出来了，所以你看，如果你生昏灭出来了，你不知道了啊，然后 又失去了保任的功夫了。所以为什么保任呢的功夫比前面那个悟还要更用心，更用心。所以未悟以前如上考批，悟后更如上考批，就是这样，一直在那里注意啊。你懈怠了，那昏住又养成习惯了，所以一生昏住，久久生昏住，一生昏住马上用心心来对治啊。可是心心久了以后呢啊，它又生原力了啊。你只心心，它并不是恢复到你，达到你啊，自信不乱，自信本慧啊。像六祖大师讲的，何其自信本自清净，何其自信本自具足，何其自信本不生灭，何其自信能生万法。如果你真是达到如来禅，那就没有问题了。如来禅叫什么？忽然顿悟自心，本自清净，原无烦恼，即恒沙妙德，悟的自信的定慧一如，那就没有问题了。因为你虽然有刹那见性，但是它还是在对治的妄心里头啊。所以你用心来对治你的昏住啊，体用心心来对治昏住，心心久了以后，他又开始生了维系的妄想，又出来又想东想西啊，缘善缘恶，又甚至缘欲心生出来了。所以你一定要啊，要懂得过生啊，这是因病发药，故引过生。但你要是试的没有问题啊，因为这是修行的过程。试的你再继续，就是以缘欲生出来了，昏住生出来了，就用这个心心来对治啊。那这个心心久了生严厉了，再用积极来对治，这样互相来调，互相来调，打到最后它就定慧等持，定慧一体了。所以只怕你不能觉悟啊，不怕它过深了，过深了不知道，那就麻烦了啊。过深这是自然的过程啊，所以一定要保持你的智慧的敏捷啊，啊，是故引过深。第五，是非者，心心不积极，此乃昏住。积极，心心，积极不心心，此乃昏住。心心不积极，此乃原力。不心心不积极，此乃非但原力，也乃入昏而住。也积极也心心，非为利利，先复其极，此乃还原之妙性也。此四季者，前三季非，后一季是，故云是是非也啊。第五是是是非，那当然一直在这样对治啊，在这个对治的过程中，你会对治会越来越维系，越来越维系。初的昏住我们很容易体会，初的原力我们也很容易体会啊。可是它越来越细，越来越细啊。你的警觉性如果不够，那你如果是被那个维系的昏住把你障碍住了，你就没有办法啊达到定慧等持，定慧一体。换句话来说，你就不能念念自见本性。如果你那个原力越来越维系，越来越维系，但是它还是存着原力心，如果你不能警觉到，它也是个障道的因缘，让你不能念念自见本性。所以这保证的功夫啊很重要啊。所以你看看我前面跟大家介绍过，如果以宗门来讲，它的破初观在等于原教里面的明智记开元节，明智记的开元节啊，有的讲大开元节啊，但明智记是绝对立刻起观行，不是卡在明智记。所以你真正达到的开元节绝对是起观行的。你看一观行就五个位阶啊，他五个位阶都在用功，随喜、读诵，还有这个说法，旁行六度， 正行六度，旁行六度什么？以观照为主，但以六度为辅。到了正行六度，就以行六度为准了。那时候就接近般若了，接近般若了。所以你看，在那五个位阶里面，随喜啊，当然这是我用默写的自己的一点浅见来做说明。为什么叫随喜呢？啊，你不能念念保得住啊。那个境哈，那种绝照的境界啊，对不对？知道这一切万法无生，能够用这样来关照你的烦恼，啊，心念一动，马上一照，啊，用这一心三观，观一境三谛，知道它当下就是你一心三谛里，即空即假即装，不再往外缘。这种功夫你不能常常做到啊，啊，所以能够做不是不能做。但是随喜做，能够做多少算多少，尽量保住你这种用这种方法来对治你的烦恼，对治你的攀缘心。所以什么？为什么原教一起观行就能够伏啊？不是破，它就会伏无明了。啊，像在别教里面是要十回向才行的，因为它什么？它是一心三观，观一境三谛啊，它是直下不往外缘。知道他就是一心三谛里，即空即假即中，不往外缘，不往外缘就扶住了。一往外缘，那你一念不觉生三息啊！即使你缘的空，缘的假，缘的中，还是往外啊。所以你看，那个缘叫起观行，随喜，不能念念如是，随喜。第二，就讲读诵大圣，读诵是一词不思，那功夫就更进步了。它不像前面随喜而已，啊，读诵的意思就是一词不思，这种道理一词不思，常常可以提起来，常常可以提起来，啊，常常能够起观心，功夫更进步了。第三个，我们就叫什么啊？说法读诵，然后再来叫说法，啊，那如果你能够常常稳住了，这个境界不失掉了。那说法很稳，没有问题，能够称信而谈。大家有没有发现，像以前我们早期在学习讲经的时候啊，慢慢总是十次里面两三次讲得好一点，六七次讲得很差，为什么？不能稳不住嘛，心常常生烦恼嘛。只要常常啊，在有学讲的过程中，有学讲经验就知道，有时候会讲了，哎呀，怎么讲得这么差？为什么稳不住嘛？但是你透过你的随喜，第二能够读诵稳得住了，你说法绝对一定不会有变，绝对不会变，侃侃而谈，称心而谈，稳得住了嘛？你那个境界里面不会失掉嘛？再来，你能够正修止观，那个旁行六度，依止观来行六度。因为你中间还有觉观呢，但是已经可以能够行菩萨的六度了。然后第五，那五品弟子是正行六度，再来就入相四谛了，不以万法为理啊，啊，能够断见后了。所以你看，原教明智记起观行，明智记等于禅宗破除观，等于这一念尽性，它还有这个五个位阶。所以你想想看，我们在这个六种要解还有对治的范围里面，它也是一样，越来越维系，越来越维系。所以它的分法啊，它要跟我们说得很清楚啊。所以呢，第五是四是非啊，因为一样的，我们的那个缘力心也一样，会越来越维系，越来越细。我们那个分住无记也是一样，越来越细，但是你一定要分别得很清楚。所以在这里特别再举出来，是是非维系的，你要把它看出来。所以包括我们看楞严经，阿难为什么悟了法身？啊，他感谢佛陀，啊，不立真起，啊，妙赞总是不动尊，所楞严王是稀有啊，笑我意解颠倒想，不立真起或法身呢？啊，说我今什么什么什么得宝王，对不对？啊，我今那得宝王哈。啊，然后息更胜除维系后，令我早登无上劫，你都知道啊。息更胜除维系后，这个东西会越来越维系，越观越维系，然后最后你才念念见本性，那就成就 这个无上菩提了，啊，早登无上觉了，三不退了。所以你第五要四是非，一定要看清楚，啊，心心急急不心心，此乃昏注。如果你一心即精，但是不是很清楚，啊，就不是很清楚。我相信，如果你有坐禅，你一定会有到这样的经验过，没有妄想，但是并不是很清楚，啊，不是很清楚。甚至有时候比较严重的是什么？啊，没有妄想，但是也没有睡着，但是很想睡，对不对？很想要睡的感觉，可是你真正躺下去要睡又睡不着，那就是一种昏注的现象，一种无记的现象。你觉得坐在这儿，啊，这个急急心很激进，激进，但是有点昏的感觉就是好，因为它跟无明相应嘛，睡明是最重的无明嘛。所以当他昏的时候就觉得有点好像要睡的感觉，好吧，那就睡吧。真正叫你睡又睡不着，那就是昏。所以这中间有差别的。所以你极其不信心，不能够非常的清楚清明明白，非常的机敏，那个这是昏住，这就是跟昏住跟无记相应，它只是粗重的不同。我们初学人粗你容易发现，但它细我们不知道，但是细你一定要赶快提，你千万不能存在那个境界。尤其是初学坐禅的人，啊，当他啊做到了极极，但是有一点好像似知非知，但是不是非常的清明，啊，但是有点呢，似乎好像有点好像又睡，又好像又不是睡，在那种现象。这就是这里所讲的急急不心心，不是睡着，啊，如果你急急那完全不知道了，那么就是要么就是入了邪定了，要么就是睡着了，两种。入邪定那不好，那就完全没有智慧了，啊，在那年经讲，如果是一直每次做到都变成什么都不知道了，那很可能就会变成土木瓦石，对不对？精神化为物质，这是那年经讲的啊，我们研究过了嘛，啊，今天先讲到这一点。所以如果你一静坐，可能什么都不知道了，坐在那里那不好，那是邪定。如果你坐了以后，静坐以后，啊，就虽然是能够理解，啊，很并没有睡着，但是有点好像要睡不睡的那种感觉，这个就是昏住，这就是无记了，一定要知道。所以心急急不心心，此乃昏住。这里面有深浅的问题，但是文字里面没有办法讲浅是浅到怎样，深是深到怎样，你自己要去体会。但是如果你自己不去对治，不去前面讲这样对治的话，你永远在粗的里面，因为你看不到浅的。但是你一直在注意，一直在觉照，一直在觉观，慢慢慢慢浅的就会被人化掉。等到你时时都保持哈，急急心心，心心急急，打成一片的时候，定慧就一体了，就成功了。定慧一体，那就是相似记。定慧一体，啊，相似记以上，那好，啊，这个啊，所以定慧一体最少都是分正真如的位阶以上的啊，所以这个都是透过这样的修为的啊。所以急急不心心，此乃昏住；心心不急急，此乃圆力。但如果你很清楚啊，那我就很清楚，但是就是没有那种非常的极静、极灭、极静、无事，非常的极静、清明、无事，一心极静，啊，那就是圆力。圆力啊，有粗也有细，粗的你能够看得出来，你能够看得出来，甚至粗的啊，你也知道它是什么内容，你也知道啊，哦，这些想这些内容，想那些内容，所以为什么讲？这个圆力心很容易跑出串习，啊，但粗的那种圆力，你知道它的内容，那个内容你知道它的内容，所以我前面跟大家说明，当你知道它的内容，也许它的圆力心想到内容是你很关心的事情，会让你哎，对了，这件事情我没想到啊，哎，这个不对啊，我明天应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好了，它就变成了固起了，变成圆力串习固起跟着出来了。那如果他这个原理如果是越来越细，他的原理是有，但是你不知道他想什么，根本不知道他想什么， 哎呦，最先你知道他有内涵，想一些内涵，知道到最后呢，不知道他想，知道有一些念头起起落落的念头，但什么内容根本不知道，就在你那个极静的心里面，看到有些念头起起落落，起起落落，但是不知道什么内容，为什么他起了就不见了，起了就不见了。你没有去注意它，根本不知道它是什么内容。但是你一去注意，你就会注意啊，原来他在想这一些，想这一些，啊。但是碰到这种情绪怎么办呢？啊，这是原理啊，急心心不急急出乃原理啊。所以你要是已经啊能够知道说起这个念起那个念起起落落，可是你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但是你千万不要去提啊，我到底在想什么，千万不要去提，那就。更加重它的原理了，你就会看到起这些攀缘善恶的心念了。这怎么办？就马上用前面讲的积极对峙，马上用理观放下它啊，不要让它升起来，用理观，因为它不能停息吧？你就让它直截了当用理观，哈、啊，以你所得的那个一念相应之时的那个理观用绝招，用这个积极来对峙。啊、所以心心不积极，此乃原力啊，这也是病啊。这个中间也是一样有粗细的不同啊，这个要自己去用功去体会。那第三种是不心心不积极，此乃非但原力，也乃入昏而住，这是最严重的。不心心也不积极，脑筋不清楚啊，但心里也在妄想一大堆，那就好像做梦一样。啊，坐在那里很像昏住，又像在做梦啊，又不像做梦，又不像睡着了啊。可是这是昏昏的，脑筋就在那起起落落啊，昏昏的脑筋起起落落。静坐的人有没有经过这样的经验？我相信在座一定有人会这样的，尤其常常比较容易昏住的人，一静坐就常常会有这种现象。周居士有没有这种现象过？啊，应该会常常会发生啊，这是啊。这是最严重的，是不心心也不积极啊，脑筋是一种无记昏灭，昏灭嘛，中间还加了妄想，一大堆的妄念妄想，所以这是不心心也不积极，这是非但原理的啊，非但你的心在打妄想了、啊，原理了、啊，也乃入昏而住啊，入昏而住。如果你让他这样继续下去，他就真的会睡着了，会睡觉，所以像碰到这种情形啊，如果你碰到这种情形，不心心不积极，这种方法起来拜佛，最好起来拜佛或者起来精行，这种方法起来精行，有时候当你体力很差的时候也会这样，